全是启示录第一卷上177节，他们将如同摇户的瓦器被打得粉碎，表示对虚假的彻底驱散。这从摇户的瓦器和被打得粉碎的含义清楚可知。摇户的瓦器是指属世人中那些来自自我聪明的事物，属世人中与天堂和教会的事物有关，并来自自我聪明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假。对此我们稍后会提到。被打得粉碎是指被驱散，因为驱散论及虚假，如同打得粉碎论及摇户的瓦器。接下来将说明摇户的瓦器表示属世人中那些在天堂和教会的事物上来自自我聪明的事物，这些事物都是虚假。但必须先说明，通过自我聪明进入属世人的天堂和教会的事物都是虚假。那些出于自我聪明思考的人都出于世界思考，因为人出于其自我只爱世界和自我的事物，他所爱的他也看见并感知到，他将他所爱的事物称为良善，将他由此所看到并感知到的事物称为真理。但他出于爱所称呼的这些良善是邪恶，他出于这爱所看到的事物是虚假，因为他们是从对自我和世界的爱中流出的，这些爱是天堂的爱，也就是对主之爱和对灵之爱的对立面。从对立面流出的事物本身就是对立物，因此那些只是为了博学的名声，或为了获得名气以提升荣誉，或通过这种手段获得财富而阅读圣言的人，永远不会看见并感知到真理，而是看见并感知到虚假与取代之。至于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圣言中的真理，他们要么忽略过去，仿佛没有看见，要么歪曲他们。原因在于，只是为了博学的名声，或为了名气以提升荣誉，获得财富而阅读圣言，就是以自我和世界为目的，因而出于对自我和世界的爱来阅读它。由于这些爱属于人的自我，所以人出于他们所看见并感知到的事物都来自自我聪明。但那些出于对真理的属灵情感，也就是喜欢认识真理，因为他是真理来阅读圣言的人，则看见圣言的真理，并且当看见他们时从心里感到高兴。原因在于他们被主光照，这种光照是由主那里通过天堂从天堂之光降下来的，这光是神性真理，因此它被赋予他们，好叫他们从真理之光看见真理。这真理在圣言中，因为圣言是神性真理，天堂的一切真理都储存在它里面。但只有那些处于天堂的这两种爱，即对主之爱和对灵之爱的人，才处于这种光照，因为这些爱打开内层或较高心智，该心智是为接受天堂之光而形成的。天堂之光通过他们里面的内层或较高心智流入并光照他们，但只要活在世上，他们就感知不到较高心智中的真理，而是在较低心智，即外在人或属世人的心智中看到他们。像这样的人在阅读圣言时，就不会出于自我聪明来思考。他们在阅读圣言时，不会出于自我聪明来思考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内层或属灵心智仰望主。那时，主将他们提升到自己这里，并将较低或属世心智与他一起提升上来，从而把他从人的自我中撤回来。对那些首先关注自己和世界的人来说，这种事是无法做到的。由此可见，人出于自我聪明所感知到的，无非是邪恶， 所看到的无非是虚假，而属于天堂和教会的良善和真理只能从主被感知并看到。当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层或较高心智所住的内在人或属灵人被打开时，主就制服外在人或属世人中的邪恶，驱散他里面的虚假。这些事就是这句话，即人子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祖，用铁棒辖管他们，把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所表示的。摇户的瓦器表示那些来自自我聪明的事物，因而表示属世人中的虚假。这一点从圣言中的各种经文明显看出来。我从中引用以下经文来证实，如诗篇，你必用铁权杖击伤列祖，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这段经文中，用铁权杖击伤列祖是指惩戒和制服属世人中的邪恶。此处权杖和其他经文中的杖或棒具有相同的含义。经上补充说，如同摇匠的瓦器，是因为他们表示来自自我聪明的虚假。从字义上看，这是一个对比，因为经上说如同摇匠的瓦器和如同瓦器，但从内义上看，对比没有被视为对比，因为对比同样来自具有意义的事物。摇匠的瓦器或瓦器表示虚假，因为摇匠是那制造的人，器皿则是那被制造的。当人制造器皿时，它是虚假，但当主在人里面制造它时，它是真理。这就是为何在圣言中，摇匠的瓦器要么表示虚假，要么表示真理。摇匠表示一个制造的人。在圣言中，主自己因通过真理形成人而被称为摇匠，如以赛亚书，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我们的摇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同一先知书，祸哉，那与真他的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瓦，泥土岂可对陶匠说，你做什么呢？又岂可看窑匠如泥吗？作品岂可对造他的说，他没有制造我呢？被造物岂可论他的窑匠说，他不明白呢？由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将圣言的一切真理都应用于自己，用来把他们自己提升到全世界所有民族和人民之上，从而歪曲了他们，所以他们的虚假被称为摇匠打碎的瓦器或摇匠的坏器皿，如以赛亚书。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再看了，对见异象的人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看虚妄的事，要离开这道。故此这罪孽要打碎他们，好像把摇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打碎它，甚至碎片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于从炉火中取火，从池中舀水。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再看了，对见异象的人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看虚妄的事，要离开这道。描述了他们完全剥夺了自己的真理，沉浸在虚假之中。把窑匠的瓦器打碎，甚至碎片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于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则描述了他们如此沉浸在虚假之中，以至于真理荡然无存。这些句表示他们没有剩下足够的真理，好使他们能从圣言中感知到任何良善和真理，因为火表示良善，水表示真理，炉表示良善方面的圣言，池和泉表示真理方面的圣言。耶利米书，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看哪，他在桌子上做工，但他正在制作的器皿是坏的， 他回头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照着窑匠眼里为对的去做。这段经文也表示以色列民族只剩下虚假，窑匠家里坏的器皿是指那虚假，窑匠家是指他们所处的状态。窑匠回头用这泥另做在他眼里为对的器皿，表示教会的真理从他们那里被夺走并给予其他人。同一先知书，耶和华说，你去从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那里买窑匠的瓦瓶，出去到新嫩子谷，你要在跟你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要说，我要打碎这名和这臣，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菲特埋葬，因为无处可葬。此处从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那里索取的窑匠的瓦瓶或器皿，也表示这个民族的所有人所处的虚假。他要在跟他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以致不能再囫囵，描述了这虚假具有这种性质，他无法通过真理被驱散。人要在陀菲特埋葬，因为无处可葬，表示一切真理和良善都被毁尽了。拿红书，你要打水，你被围困，要坚固你的堡垒，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剑必歼灭你。打水已被围困，坚固堡垒，试着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反对真理的虚假，踹土和泥，试着通过虚构和谬误确认虚假，由此而来的教义被称为砖窑，因为地狱的爱通过被扭曲的真理而被强化坚立。因此经上说，火必烧灭，剑必歼灭，火是指地狱的爱，剑是指与真理征战并摧毁它的虚假。窑匠的器皿或瓦器表示虚假，是因为它对应于虚构的东西，虚构的东西是人的自我聪明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对应关系，先知才被吩咐去做诸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事。